7月16号，英国议会一锤定音，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正式生效。河北金业集团经营六年的英国钢铁公司，一夜之间被英国政府收归国有。金业集团和中国政府对此强烈反对，要求全额赔偿，并保留法律追责权利。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家中国企业经营了六年的钢铁厂，怎么说没收就没收了？时间倒回2019年5月，英国钢铁公司正式宣告破产清算，总负债高达 8.8 亿英镑。这可不是一个小厂子，它有150多年的历史，巅峰时期粗钢产量占过整个英国的 80%， 是诞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活招牌，百年老字号。可到了2019年，这块活招牌轰然倒塌。经营不下去主要是因为英国本土不产一粒铁矿石，全靠远洋进口，运输成本先天就高人一截。再是英国的工业电价比法国贵 35%， 比德国贵 55%， 比中国更是贵了 110%。 你说这钢炼出来怎么能便宜？第三，核心的两座高炉，一座1938年建的，一座1954年建的，快一个世纪的老古董了，技术早就落后了。第四，也是最要命的，英国自己经历了40年的去工业化，制造业占 GDP 比重跌到个位数，本土压根没多少人买钢，炼出来的钢只能出口，可跟中国钢一比，每吨成本要高出400美元以上，压根没有竞争力。所以英国政府当时急得团团转，满世界找买家，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钢企，问了个遍，人家一看这个情况，全都摆手走人，这个烂摊子谁也不愿接，接下来大概率得砸手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河北金业集团站出来了，当时中英关系还没开始恶化，仍处在所谓黄金时代。伦敦是亚洲以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英国是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西方国家中较早积极拥抱一带一路和中国投资的，表面看两边关系仍然比较热络。更关键的是，当时英国首相鲍里斯抛出一个绿色钢铁计划，承诺拿出25亿英镑帮钢铁企业从传统高炉转型电弧炉。敬业集团一算，这个买卖应该可以做，一是政府肯给转型补贴，二是英钢有百年品牌和欧洲客户资源，三是当时欧盟对中国钢材征收高达 70% 以上的反倾销税，可一旦贴上英国制造的标签，就能绕开关税壁垒，直接进欧洲市场。三笔账一算，敬业集团直接下拍，2020年3月以5300万到7000万英镑的价格，把斯肯索普钢铁厂、提赛德钢梁轧机厂等一系列资产，连品牌带客户整体打包拿下，同时公开承诺十年内再投12亿英镑，用于设备翻新、环保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并且承诺保住全部员工岗位。而敬业也确实有这个实力，2019年敬业销售收入1274亿，2020年冲过2000亿，成了河北第一家破2000亿的民企。2021年8月首登财富世界500强，2025年销售收入3691亿元，全国500强企业名列74位，财富世界500强排名292位。当时英国政府、媒体和地方都高度欢迎，甚至有新闻标题写的是“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董事长李敢坡感动不已，在交割仪式上说了一句话：“从此刻开始，敬业与英钢结为命运共同体。”英国商务大臣阿洛克·夏尔玛也在现场感慨，说这次交割是敬业对英国经济的巨大信任。而在敬业集团掌舵期间，英钢的业绩一度有过亮眼的时刻。根据中国国家发改委官网记载，敬业收购不到一年，英钢在连续亏损9年后扭亏为盈。2021年全年铁钢财产量分别236.8万吨、252.1万吨、200.8万吨，比2019年提高29.5%、36.1%、44.5%。 2021年全年因钢共销售钢材 226.4 万吨，其中英国本土销量 127.3 万吨，出口 99.1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4.7亿英镑，较2019年提高3亿英镑，增幅达 27.2%。 2021年1至7月英钢累计盈利1600万英镑。官媒表示，这是中国民企出海案例里少有的能在收购首年把百年亏损户拉正的样板。可惜好景不长，全球钢价起起伏伏，加上英国的能源价格、碳价、环保法规，哪样都没松过，敬业集团越运营越像在填一个无底洞。敬业自己披露的数据是，五年累计往英钢砸了超过12亿英镑，约合108.78亿人民币，其中有4.2亿英镑用作产能升级，2.6亿英镑节能减排，5.2亿英镑填的是日常亏损，加起来每天净亏在70万英镑上下，约合634万人民币一天。其实敬业早已准备把英钢绿色转型，想要把斯肯索普的产能置换为电葫芦路线，结果这几年英国换首相跟走马灯似的。最早承诺给敬业补贴支持绿色转型的鲍里斯2022年就下台了，接班的特拉斯干了45天也被轰走了，再往后苏纳克上台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说财政紧张，补贴艰难。敬业这边要转型建电葫芦，最少得要10亿英镑支持，而苏纳克政府压到5亿，还附带一堆苛刻条件，所以两边没谈拢。时间来到2024年7月，工党斯塔默上台，敬业集团原本还挺乐观，觉得工党是传统工人政党，应该会更支持本土制造业，说不定能重启谈判，结果恰恰相反，工党连5亿英镑都不情不愿，谈判条件变成了最高只有5亿。这么拖来拖去，敬业集团每天净亏70万英镑，实在扛不住了，所以提出一个要求，转型补贴的问题可以继续谈，但眼下这个亏钱的老高炉我们先关了行不行？毕竟印度塔塔集团旗下的钢厂2023年就已经关停了所有老旧高炉，英国政府当时还批准了，结果这回工党政府死活不同意，理由是塔塔集团关高炉的时候敬业手里还有两座高炉能顶着，现在敬业药水关了，那整个英国就连一座能从铁矿石直接炼原生钢的高炉都没有了，英国就会变成 G 7国家里唯一没有完整炼钢能力的国家，国防、铁路这些关键领域的用钢也就只能靠进口了。首相斯塔默和商务大臣也多次公开表示必须保住这最后的原生钢产能，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说法，其实背后更重要的是英钢的厂区在英格兰北部传统工业区，那是工党的铁票仓，钢铁工人和工会就是工党的基本盘，真要是高炉停了，几千人失业，工党在北部的执政根基就得动摇，所以工党是绝对不允许敬业关炉子的。可能是怕夜长梦多，2025年4月12号英国议会复活节休会期间，工党政府以防止高炉突然关闭保护就业为由，破天荒地在星期六紧急召回全体议员开特别会议，当天就启动立法程序，从下议院辩论投票到上议院通过再到王室预准生效，整个流程只用了6个半小时，创下英国自建国以来立法速度的最快纪录。这部专门为敬业集团量身定做的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直接授予商务大臣干预英钢运营的权利，可以任命临时管理层冻结企业账户，限制原股东进场，敬业集团一夜之间从全资所有者沦为了有名无实的名义股东，中方代表也被挡在核心生产区门外。而且讽刺的是，英国政府接管之前英钢每天亏70万英镑，接管之后在英国政府卓越的管理之下，亏损反而扩大到每天130万英镑。然而这件事还没完，时间来到2026年5月11号，工党政府正式向议会提交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想把英钢的全部股权彻底收归国有。6月9号下议院通过，7月14号上议院完成修正案表决，7月15号王室预准，7月16号正式生效。当天英国钢铁公司的所有权 就从敬业集团名下转移到了英国政府手里。那么问题来了，此前都已经把敬业的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全剥夺了，跟国有化其实也没什么本质区别了，为什么非要在2026年多此一举再走一遍国有化的流程呢？了解英国政治的人可能已经猜到了，因为工党选情告急，急需一场政治秀。2026年5月的英国地方选举，工党遭遇了历史性惨败，丢失了近1500个地方议会席位，支持率从2400多席骤降到只剩900多席，威尔士的传统票仓近乎崩盘，极右翼的改革党狂揽1444席，一跃成为英格兰第一大地方政党。斯塔默政府急需一个能凝聚选民、展现捍卫工人利益形象的大新闻，于是没收一家外国企业的资产就成了其中一个政治道具，对内可以包装成工党挺身而出拯救本土工业，选民一听热血沸腾，支持率说不定就能捞回来一点。至于这么干会不会让英国以后在国际上招商引资的信誉扫地，那都是以后的事了，工党眼下过不过得去这一关都说不准，也就顾不上以后了。面对这种毫不掩饰的合法没收，敬业集团也没含糊。6月10号敬业发布声明，宣布依据中英双边投资协定启动磋商。7月13号再度发声明，措辞强硬，称英国政府的做法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征收行为，敬业获得全面补偿，是法律明确赋予投资者的基本权利，不存在讨论空间。可英国商业和贸易部那边什么态度呢？BBC 援引官方的原话是，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说白了就是赔不赔钱，赔多少钱我们说了算。有律师分析认为，按照1986年中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第五条，任何征收或国有化措施都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限于公共目的，非歧视实施，完整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及时充分有效的补偿。该律师表示，工党政府这套操作四条基本原则基本都没有满足，而根据协定第七条，磋商六个月没结果就可以提交国际仲裁，裁决在跨国范围内具备强制执行力。参考这几年类似的仲裁案例，仲裁庭其实普遍不太认可东道国以本土产业利益为由的这套说辞，反而更倾向支持投资者按照公允价值索赔，意思就是你政府说这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钢铁厂、自己工人的饭碗、国家的安全可以理解，但这不能当免死金牌，关键是给不给钱，而且得给公平合理的钱，也即公允价值，不能随便说句国家利益就直接拿走。不过现实来看，英国钢铁公司账面上截至2023年底净资产是负的 2.52 亿英镑，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的状态，英方很可能就会拿这份财务报表说事，坚持认为自己接手的不是优质资产，而是一堆负债，不会按照敬业实际投入的12亿多英镑全额赔付。而市场普遍预判，最终补偿金额大概率会落在3亿到6亿英镑之间，敬业怎么算都是巨亏。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看，英国钢铁这事显然不是孤立事件。同一时间段，澳大利亚政府依据外国收购与接管法剥夺了北方矿业公司三名中国投资者的投票权和绝大多数股东权利，理由同样是国家安全。再往前，荷兰经济事务部也对文泰科技旗下的安氏半导体下达部长令，限制中方对全球30家机构的资产、人员和业务调整权，法院还把中方持有的股权管理权转交给了独立第三方托管，到现在这事儿都还没完全了结。钢铁、稀土、半导体，三个不同的国家，三个不同的产业，逻辑却是一样的。国家安全这四个字覆盖的范围正在越来越大，从最早的军工、通信一路扩展到稀土、芯片、人工智能，甚至钢铁、港口、物流。而且过去很多国家主要是卡新进投资的准入门槛，现在变了，对于已经投进去干了好几年的存量投资，也可以随时重新做安全评估，逼外资出售股权，冻结控制权，甚至直接国有化。换句话说，就算企业之前依法完成了投资，也未必意味着以后能安安稳稳地经营下去。 而在如今全球化退潮、各国集体向右的时代，这是也给所有想出海或已经出海的企业提了个醒。契约精神是灵活的，规则是人定的，国家安全这顶帽子扣上来，白纸黑字的协议也好，政府拍胸脯的承诺也罢，全都可以反悔。做决策的时候，必须把这层重大风险给算进去。